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六集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们来找我们聊天。大家在网上直接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 YouTube、各大 Podcast 平台、B 站、小红书、小宇宙直接关注我们。那我们对小红书的粉丝其实特别好，在上面还有各种攻略，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有帮助，也请关注、订阅，帮我们多多宣传。
这个礼拜啊 ，Stella 是不是去做了一个手术啊？
对，做了一个小手术。去之前会觉得是一个 minor surgical procedure， 然后还约了 Amy 在手术之后继续录这个 podcast， 结果从手术室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完全是麻醉没有醒，走路也不能走直线，就觉得自己很像那个去 vet 绝育的猫一样。
我想说他其实手术完还跟我们录音呢，
对，很像 handover 的感觉，带着微醺的感觉录了一期。
对，我们连续两集都有点微醺的气氛。我和 Stella 都长期在 ADP List 上面做 mentor， 给一些刚入行的朋友分享工作经验。去年做了一整年下来以后，其实也是做 podcast 的一个契机吧，就是想说透过聊天的方式更快的与更多朋友一起聊天这样，然后给一些我们的想法。
我们在 ADP List 上面 mentor 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想来聊一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名字叫做 Data Scientist 之什么什么怎么办，希望抛砖引玉给朋友们一些参考，尤其是还没有机会和我们在 ADP List 上对谈过的朋友们。
我们其实在 ADP List 上面有点像 therapist 了，觉得天在给我们的 mentee 加油打气。那今天就把我们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分享给大家，然后一次回答。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当然可以再跟我们约，我们的 ATB 日上面都永远会 open。
接下来就是我们选出来的 top mentee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 Amy， 有很多 mentee 来跟我们说现在找工作好难怎么办。
其实每一个时代你要是 不幸运的话，像08年出来你找工作也很难，但是现在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时刻哦。前几年 data science 这个行业有点被我个人觉得有点被捧得太高了。为什么说捧得太高？你从几个迹象可以看得出来，跟买股票一模一样，就是所有的 YouTube channel including us 都在讲 data science 这样 data science 那样的时候，其实表示它有点 inflated 的成分，对 hype 的。那当它是一个 hype 的时候，它的 demand supply 就会开始失衡。之前在 hype 的开始就是 demand比较高 supply 比较少，那现在就会反过来。举一点例子，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些 data science bootcamp 啊都是 new concept， 那也没有什么 master's program 在教 data science。 快转几年过后，好多好多的学校都开了 data science 的 master's degree， business analytics degree， 那这些都是非常高产的高产的 program。 那势必的你出来就要跟更多人竞争，尤其对 junior data science 现在找工作确实是蛮难的。我其实一般比较推荐两个 strategy 吧，一个是海投，海投真的是海投，就是成千上百的投，不是几十个几十个的投。有一些 mentee 来跟我聊天，他说哇，投了好多简历都没有人理我。我说你投了几个？他说他投了80个。你还没有 three digit， 其实真的是不算海投，要狂撒网，然后去寻找更多的 channel。 LinkedIn post 上面的 job 是最多的，也是最 competitive 的，所以要自己去 seek out 很多 different channel 去找工作机会。你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他去 LinkedIn 上面 po 个 job ad， 他还需要人力，他还需要另外安排这个事情，甚至要花钱，你就要去判断说哦，会做到这个程度的公司在之前他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一些 candidates， 他根本就不要去 LinkedIn 上面 po ads。 稍微从现在 supply 过剩的角度来想的话，你当然就要去找更 niche 的地方找工作。那 networking 的话，还有 LinkedIn 的 profile 怎么 improve， 我其实在小红书上现在在写一系列的笔记哦，大家可以上去看。我的建议比较 opinionated， 就是真的是我自己觉得 work， 自己觉得看得顺眼的 profile。
嗯哼，非常的实战，非常实际的一些建议。
他会给官方的答案，有些人问说哎，我要不要放 open to work 的 badge， 不会讲模棱两可的答案，我是觉得就不要了。另外一方面是 networking， 其实你去申请工作不如去直接把自己放到 hiring manager 的面前，就是在他还没想说去找 HR hire 的时候，你就去站在他面前说，哎，我好像特别适合这个工作，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 那一开始也可以给把自己当做一个白菜去卖哦，就说我可以先给你做做看啊，我们看看感觉一下彼此适不适合啊，有一个试用期，自己去 offer 这个试用期，甚至自己去 offer 说我先比较便宜的价钱，我们先试试看，这些对于中小的企业其实都还蛮有用的。那大企业我就不太想讲了，因为大企业现在 lay off 比较多，你就算拿到 offer，直接被 rescinded 也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一方面是比较好的 opportunity，因为它可能 pay 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 take the risk，因为有时候这些 hiring decision 不是 HR 或者你的 hiring manager 说了算的。
对于 networking，我也有一些和主流可能不太一样的意见。首先是我觉得 networking 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抱着说我是要来找工作的这种态度去跟别人聊。当然，如果你是正好是在 market 上，然后你很着急找工作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去就是开门见山的去跟人说。但是我觉得 networking 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project。你可能更多的去抱着说，我想了解你的工作，我想跟你聊一聊，我们都在 data science 这个行业，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用这种态度去找人聊的话，以我的经验来讲，是更容易成功，更容易和人搭上线的。我还有一个我跟有些 mentee 聊过的一个小 tip，就是你去找刚被 lay off 的，有比较多年经验的人去聊天。一方面来说呢，这些刚被 lay off 的人呢，他们比较有空，比较有时间去和你聊天。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在 networking 的时候目的性都特别强，所以他们不太会去找刚被 lay off 的人聊天。这个时候呢，你想象你就是不太多的那几封 messages 里面的一个，所以他愿意跟你聊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那找刚被 lay off 的有经验的人聊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虽然现在 market 不好，但是有工作经验、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其实还是很快能再找到工作的。他可能以后会成为你的某一个 referral 中的一个。而且他找到工作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个现在在这个不好的 market 当中为数不多的还有 opening 的公司之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啦，去找这些被 lay off 的，然后有工作经验能力很强的人去聊一聊。
觉得这个讲特别有道理哦。回头看，其实你在一个人特别成功的时候去认识他，跟一个人在可能有一些小挫折的时候去认识他，那个记忆点完全不一样。像我就清
对。
清楚楚的记得每一个在我比较 nobody 的时候，然后比较 desperate 的时候，愿意给我提供帮助的人，那个关系反而会很。
更坚固。
对，然后现在已经好几年了，还都是会联络，会有一种不一样的 bond。
除了 LinkedIn 以外，还有很多的 online data science community，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发掘一下，有很多都有 Slack channels，大家可以去在这些 Slack 空间或者是就是论坛上面去和人 networking，还有 offline 的有很多就是 local meetup 的活动，这些 events。有时候这种 virtual 的 networking 还是没有办法代替 face to face in person 的 interaction。如果你的本地有一些 data science meetup 活动的话，我还是挺推荐的，可以去一去。虽然我本人很懒，就很少去了，但是 每次去的时候都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我以前有办这种 in person 的活动，其实还蛮怀念的。那个时候真的会交到很多朋友。作为一般人吧，就是不要去 judge 跟你 networking 的人 level 是怎么样子的。有些 mentee 他可能因为比较 desperate，他想要去 fan，他想要去大公司，所以他反而在听到一个人不在大公司的时候，他会比较没有兴趣。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的，因为大公司、小公司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如果对每个人真诚的去 network，你也会有不一样的 feedback。
我们还有一个经常被 mentee 问到的问题是：我如果想换一个 data 的工作怎么办？就比如说，在 data 这个行业里面有 data analyst、data scientist、MLE、data engineering，或者甚至是 product manager。如果我想从比如说 data analyst 换成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 MLE，我该怎么办呢？
我自己有算是转行过，一开始是纯做 predictive modeling analytics 的 data scientist，后来转到一个比较 MLE 的角色。那时候 ML Ops 特别红，但现在又有点不太红了，大家都会退流行的，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转行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我已经做 data science 好几年，然后也有做 MLE 相关的工作，但是还是隔一点点行，隔如隔山哦。你去做 MLE 的工作的话，其实很多 training 还有你的 interview，基本上是以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方式在 interview。那你要能够 fit the profile 的话，你要自己去学习很多东西，所以。 转职的第一步还是 identify the gap， 到底要学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学到什么样的深度再去求职，而不是说哎、我觉得我 data science 转 MLE 特别适合那你会一开始会碰很多、很多墙。第二是也要 assess 一下，就你转行是到底是喜欢还是说你就是觉得 MLE 配比较多。如果你现在去找 MLE 的工作、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蛮少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 niche 的 job， 它很多工作其实一般的 software engineer 或一般比较 full stack 的 data scientist 它就一并也做了。所以你去追求一个 title 的话，常常你就会把自己走到一个比较小的胡同里面，然后发现哇，我的选择好小，然后怎么身边的人都比我厉害。所以 first identify the gap， second 就是 identify what's between you and the market， 就是你跟 market 差多远。我觉得先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再去 pursue 会比较好。那这个分析绝对是要从你个人的特长啊还有 job market 的形态去分析，而不是纯粹从 salary 去想。
如果你是在一个小公司的话，一般来说小公司它的每一个 role 的 scope 没有那么的严格，如果你对另外一个职位感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试试找机会先去做那个职位相关的一些 project， 或者是说和那个职位的人去有一些合作，这样可能你也有一些了解，帮助你更好的去评估刚才 Amy 讲的各种 gaps。 你也可以去和你感兴趣的这些职位的人聊聊天，你在本公司的或者是其他公司的这些人去聊一聊，了解一下他们的 day to day 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个职业的 pros and cons。 就像我和 Amy 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就有提说，其实每一个职业都有点像一个围城，很多 data scientist 想去说转比如说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结果发现 software engineer 很多人想转 data science， 就如果是一个职业 你的想象和他真实的状况不太一样，你在没有了解这件事情之前就转了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这个 cost 会有点高。
先 plan 好再行动，不要太冲动。下一个问题就比较spicy 一点了。在公司打不进人家的圈子怎么办？感觉自己再怎么好都只是打工的，别人都搞小团体，别人感情都很好，都不约我去吃饭，怎么办？
这个问题也是我跟 Amy 经常被问到的，正好我上周就有一个 mentee 有来问我这个问题，他是 data engineer， 他在他的公司的环境是其他的 data engineers 全都是白人男性，聚在一块儿就是会聊 football， 但他也不是一个看 football 的人，当然我和 Amy 也不是看 football 的人，所以我非常的、
没有，我这种 Taylor Swift 去看 football 我就也说我是看 football 的人
OK， 那我现在还是被落下的那个人，我还是不看 football， 就我很能想象那个场景，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数次在这种类似的场景中感觉到很难受。但现在再回看的话，我会觉得应该要自信一点，你要是觉得不是说我以一个要去讨好别人的姿态说我要去进入你们的圈子，如果我可以回到 data science 职业开始的头几年的话，我可能会告诉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说，你要相信你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人，你要相信你是可以去和人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说我要去看他们在聊什么，然后我试图加入这个对话当中。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实操的办法呢，就是多试试自己去挑起话头啊，多多练习 small talks。你在这些白男聊 football 之前，你就先挑起一个别的话题，看他们是不是感兴趣。那这样多尝试几次的话，你可能就会找到你们的共同点，也会让别人觉得说，哎，啊，你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想多听听你是怎么看什么什么问题的，我想多跟你聊聊天。还有一个可以实操的一个 tip 是我从一个也是一个女高管那里学到的，她说在工作当中呢，你尝试一下在每个 meeting 的头十分钟去问一个问题，这样你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会让人觉得说你是非常的 actively 的在去参与这个讨论。你多练习几次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哦，这个人他是非常有想法的，这也是增加自己存在感的方式之一吧。
提这个问题一定要 work related 吗？还是什么都可以？
如果是在工作会议当中，还是尽量吧。
哦，我都是那种前十分钟会问说，
在聊天
说哇，你昨天有看到 OpenAI 的新闻吗？那种。
对，这个就看你的公司氛围是怎么样的。如果是非常 relax， 然后小公司的这种 vibe 的话，那是完全 OK。但如果是比如说大家都还比较严肃，是就事论事的状态的话，可能根据他开会的人讲的内容提一些工作相关的问题，会效果更好一些。
还是要会读空气哦， read the room。 有时候听很多人的问题，然后听到最后会发现大家也做了很多努力了，但有时候其实就不是一路人。有时候你不用想说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人家还不喜欢我，对我没有兴趣什么的。有时候你的圈子就不在这里，属于你的主场可能在别的地方。那不是建议大家三天两头换换工作、换环境。如果你三天两头来换环境的话，你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这是第一个工作，然后就是怎么磨合，好像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那换一个环境测试一下自己，可能也是一个很快的方法，因为我们都在找自己的定位的过程中嘛，有时候也不是第一次就抽到头奖，大家都跟你 buddy buddy。
对，也是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在工作环境当中交朋友了，就是很多时候 work is work。
这也是需要 read the room 的一部分哦。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当朋友；有一些可能就公事公办，这个跟 company culture 比较有关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比较没有办法回答，不过 Stella 可以帮我问一下：第一次做 manager 好慌，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 manage 别人，只会 manage 自己，怎么办？
就说起来有点好笑。我其实第一次做 manager 是被迫做 manager，那个时候公司在很快的增长，这个 team 呢需要一个 manager，我就被迫成为了 manager。所以是就是不情不愿的走上了 managerial track。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要来回答说，哦，第一次做 manager 怎么办这个问题。人生也真的是很有趣。
哎，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不想做 manager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 IC 的生活，就是这个一线写 code 的生活。我并不觉得我那个时候，做好了准备说我要开始从 IC 转向 manager 了，但是就是形势所迫。我刚开始做 manager 的时候非常慌，就我完全不知道 manager 要干什么，然后也并不是一个我特别有 passion 的事情。现在我如果回头去给那个时候的自己一些建议的话，我可能会说要抛弃我要技术比所有人都强，我才可以去 manage 一个 team 的这种想法。我有时候想说，这种 mindset 我在很多亚裔身上都有看到过，就说觉得我一定要比别人强，我才能 manage 别人。我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影响？但是至少在美国这个职场环境来讲，这是不必要的。manager 和 IC 或者说和你的组员，你们是分工不同。我可能更愿意把自己放在是，大家都是同事，我们只是不同的工作内容这样的一个结构上去来看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是非常不推荐做这种大家长式的 manager。我说的大家长式的 manager 就是你事无巨细的都要管，然后像一个老妈子一样去关心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的 details 你都要知道。一方面是说这个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另外一方面你很累，你的组员也很累。你要相信你的组员都是 adults，他们也是很有工作经验、非常有想法的人。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学会去 trust 他们。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建立一种平等交流、比较透明的这么一个环境，有及时的反馈，大家都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从我的经历来讲呢，我以前是很怕以一个 manager 的身份去给 IC 下任务的，我会觉得哦，这个非常的 bossy。但是转换了 mindset 之后呢，我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们的分工不同啊，我是要负责这些事情的啊，我可能有时候要去做最后的决策，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做的这个决策可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最后背锅的人是我哦，就可能从这个角度去建立一个 team 的氛围。
common 一个有一种我觉得很贼的 manager strategy，但是我也很喜欢这样的 manager。有一些 manager 他会装，他就永远给你当啦啦队，装不懂，你就非常非常努力给他干活。
对对对，
对，你就很想要，也不是想得到他的称赞嘛，就是说你想要把这件事情扛起来。
对对，
那对，那如果遇到这样比较 supportive 的 manager，其实要真的好好珍惜哦。几个特点就是他们会一直去听你的意见，问你觉得应该怎么做。然后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喜欢在公开的会议上面贬低自己，然后把你捧上去，说哦，我都没有做，都是他做的。那
是的，是的。
对，那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觉得真的他都不懂了，他绝对只是想要好好的栽培你，同时他这样也比较轻松。
对，这是非常有经验的 managers，因为 manager 的 performance 并不在于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什么，而是他的 team 做出来什么，这个是他的业绩。就像刚才 Amy 讲的，他给你很多表现的机会，这其实都是培养自己 team members 的这种 ownership。就一个人是真的要有了 ownership 之后，他才会很有动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才会更加的 self motivated。就像 Amy 说的，就遇到这种 manager 真的是要珍惜。当然就说不同的员工的 personality，他们需要的 support 可能也有不同的形式。那这个可能就是你在做 manager 的时候，你要去跟自己的每一个 team member 都要去沟通交流 one on one。他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并不会说，你慢慢给他建立了 trust 之后，去问他需要什么样的 support，你是不是能够提供，然后也是去 identify gaps。从不同的形式上给不同的组员更好的 support，让他们去 do their job，然后你才能 do your job。
那我其实没有做 manager 一般跟 tech lead 有什么差别啊？还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不太确定，我比较适合当 manager 还是当 tech lead。
我觉得，就 tech lead 和 manager 的差别，在每个公司可能都有点不一样。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会觉得在小公司其实没有差那么多。tech lead 和 manager 可能干的都是差不多的活，但是在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里，还挺不一样的。manager 就会去做很多，比如说 performance review 啊这种，就是我一想起来头都疼的事情。可能在大公司，你还要处理一些 politics 的问题，以及在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当中，manager 你一定要一直想着你怎么去 climb corporate ladder。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team 的 manager，你不 climb up 的话，你的组员都没有办法 climb up，就是这种事情。对我个人来讲，我可能目前这个阶段我并不是特别的 passionate about this，所以我觉得在选择 managerial track 的时候，也是可以去多了解一下不同公司它对 manager 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样
我还没有想过 manager 自己升职是这么无私的事情，就是我不上去你也不能上去，我都是为了你我才要上去的。
就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爬 corporate ladder 的人，所以对于我来说，就让我去爬 corporate ladder，我真的是有时候觉得说，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不再上一层，我下面的人他就没有这个 position 呀。
对对，这个对很多有些人是特别重要的事 情。
嗯
对，可是我之前听说大公司怎么去升职，就是我没有经验嘛，他们要做好多好多 review，然后要写好多报告，等于是证明
对。
自己 deserve to be promoted。对，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在小公司工作，我觉得可以。第一，我不 promote 其实不太重要。第二，还要写这么多 extra work 去证明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有点懒。
我完全理解。就对于我来说，这都属于 unproductive hours。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点别的，就是更 productive build things 不好吗？
大公司的听众可能说出你的心声，或者你很爱写这个，那我们就不适合写就是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在小公司，在比较小的 teams 里面。下一个问题呢，也非常有意思。如果我和自己的 manager 合不来，怎么办？
第一，应该是要给一点磨合期，就是你不能一开始跟他不合，或者是一开始你觉得他总是在，例如在怼你，你就觉得你们两个没有机会了。这跟dating 一样，你还是要给你的相亲对象一点机会。多多相处一下，去了解说他到底是为什么这么说。manager 有时候会去讲很多，开很多话题，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压力。他去提一些特定的 topic，你可能觉得讲这个干嘛？但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上面的人可能需要他去考虑这些事情，所以他来跟你讨论。所以一开始比较公事公办，然后试着去理解他可能会好一点，也不要去一昧的讨好哦，因为有些 manager 你也不能宠他，就是他如果 他如果三天
不
两
能
头，
太宠他
对对对，三天两头叫你干嘛，然后你比较没有自己的意见的话，就要一点 judgment 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 most of time 你要去配合整个 team 还有 manager 需要的东西，但是心里自己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那我就配合做，或者是真的需要做，你可以给一点 balance。但如果 99% of your work 都是你自己心里没办法认同的话，那可能要跟 manager 多多沟通，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去讨好他，就去做的话，这个叫 passive aggressive。就你其实做得很不爽，但是他也不知道。1on1完了以后，心情还是不开心，然后 manager 还以为你每天工作得很快乐。就像 Stella 刚才讲的，manager 其实只是一个不同的 position，他的职位是比你高没有错，但是他同时也为你承担了很多压力，所以互相理解还是蛮重要的。然后知道对方的 style，如果是让你去做自己的 manager，那你就不要让人家失望。那如果是比较 micromanagement，操心比较多的 manager， 那你可能就尽量多给他一些 feedback，constantly check in，就说，哎，我做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我做的那个你觉得怎么样？那长期下来，你也会磨合出一个比较适合的模式。但我也是有经验，就是有些人他是你的 manager，不合就是不合，你们如果不是朋友，也不要勉强，那就公事公办就好了，是有点可惜，不过也是没有关系的。
不要觉得 manager 他 know everything，就很多时候，manager 他自己也有很多迷茫困惑的地方，还是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和他沟通、多交流、互相理解。还有一个从我过去看到的别人的经历总结的一点，就是在职场上千万不要情绪化，可能某些时刻情绪可能会成为你的武器，帮助你达到一些目的，但是你一定要少用，一定要慎用，因为这个的 consequences 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很多时候，你发泄完情绪了，可能当时对方 step back 了，但是会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情绪不稳定的人，she's just being emotional，就这种会变成一个别人给你贴的标签，会对你今后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对你的 manager 很愤怒，对他有很多不满的时候，你还是要去跟他沟通，但是你在跟他沟通之前，一定要冷静下来，你一定要是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你有什么不满，你从他的角度去想一想，找到你们的利益共同点。然后从这个利益共同点出发去撬动对方的态度，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去指责他。
对，我觉得这些可能不一定 apply 到所有全世界的职场，因为有些职场我觉得他 manager 跟就是上对下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但美国 in general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你心里要觉得你们在一个同等的位置，可是那不代表说他如果错的话，你就直接 point out，直接说你就傻逼，对不对？对，就像 Stella 讲的，要找到一个利益共同点，然后再用那个角度去撬说，哎，其实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eventually 是一样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更好，你觉得另一个方法更好，那最后肯定要有一个人妥协。如果那个人 90% of time 都是你啦，不会是 manager，那就只能接受，那他也知道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够了。
如果说他不同意的话，你就让他知道你所看到的 consequences，让他去做这个判断。刚才 Amy 讲的让我想到，我看到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曾经说的，就是说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最容易让对方接受的方式是 yes and，然后你在 and 后面放你的意见，这种可能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沟通方式。
对，yes and no，就是外国人比较会这种沟通方式，就他其实是说 no，但他永远都先说 yes。
先肯定，
对，他会先说 yes。我们常常遇到很多问题，会觉得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但我们也遇过很多可能是 A、B、C 啊，或者是其他在这里长大的人，他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问题。你可能以为人家都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把很多症结点归咎于，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讲中文，我不只 speak the language，其实也不太全面哦。就算是在这里长大的人，他也会有很多这些摩擦。如果把它全部归咎到是文化问题的话，有时候有一点，在逃避问题。
或者说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
对对对，如果你把一些 presumption 就把它放在那里，你觉得你没办法突破的话，那你就真的没有办法突破了。对，
确实是这样。
那下一个问题，哇，这个有够实际的，我怎么样才能不被 lay off？
我的回答可能会让朋友们有些失望，就是 lay off 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就它会发生，就是会发生，我们只能就是控制我们所能控制的事情。还有我很想说的一点就是 don't let work define yourself，不要觉得说啊我被 lay off 了，我的生活被毁了，世界一片灰暗，不要这样想，工作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或者不要觉得说啊现在这个整个 tech 或者说整个行业这么差啊，我天天担心我如果被 lay off 了怎么办的，觉得。还是多看一看工作以外的部分啊。
这个不是说你被 lay off 那一瞬间才这么想，而是你，其实每一天都在想说，那如果我明天被 lay off，我有没有关系？这一方面是实际的问题，就是明天我被 lay off 的话，我可不可以活下去？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如果签证问题，就是你被 lay off，你的 clock will be ticking。所以这个是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如果不在这里继续发展，我有什么方案 B、方案 C 可以去做？ 第三就是说要去接受说，其实在这个职场，就是一定要在美国工作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绝对，有很多别的方案可以走，所以随时准备好。然后还有一个更实际上的 action 就是 always keep the door open，不是说你天天都在跟别人面试，而是你一直都 keep an eye out，就是哦，有什么公司我现在有兴趣，我不用去真的 apply，可是我知道说我明天被 lay off 的话，这一个 list 的公司是我马上可以去。reach out 的这一个 list 的人是我可以去 chat 的，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惶恐。更高端的人，他可能就一被 lay off，他下一个 job 就 line up 了。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一被 lay off，隔天就去 DoorDash 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替他担心，说：“哎，那我们赶快给他介绍工作啊，不然叫他要不要回来给我们，就是还有机会给他。”就隔天他就被挖去 DoorDash 了。这就是有准备的人跟没有准备人的差别。
我知道 Amy，你和你的 mentees 经常聊要不要去看 tech 之外的行业，比如说一些传统行业里面的 data science 的机会，这个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看法吗？
这是一定可以考虑的，就是不要把眼光完全放在 tech 行业。tech 行业的 data science 当然比较成熟一点，然后 pay 也比较高。但是当我们选择了这个 discipline 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就是 data science eventually 要 be applied to everywhere，这是我们觉得的会发生的事情嘛？不然我们干嘛选这个行业？现在可能我们正在一个 transition 当中，在可能十几二十年以后看过来，我们现在正是 data science 渐渐渗入到传统行业的时候。那你把长线这样看的话，其实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入场点。你现在去加入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他可能不知道 data 是什么，他可能不知道data science 怎么做。你去的话，第一你可能不是 essential。第二，你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 get buy in，做很多 education。第三，听起来更不好，就是你的 pay 会比较低，因为你还不 essential，你 pay 怎么会高嘛？把这些都考量进去以后，去考虑要不要去做传统一点的行业，要不要当一个拓荒者型的人。你去可能会很累，但是长线来看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你现在不知道，你现在可能觉得它不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别人都领了比你 double 的 salary or something。但是要投资未来，对不对？
对，尤其是有这个 visa sponsorship 压力的朋友们，其实真的可以看一看传统行业，它可能相对，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它相对 tech 来说也会更稳定一些。
那进去的时候，expectation 就是说，你看到学到了很多 playbook，可能都不会 work，因为 tech 行业它既然是 tech，它对 data science 有一定的起码的尊重哦。但是传统行业它已经运作了几十年了，它都活得好好的，你要直接进去，觉得你可以干大事，那也不一定可以做得到，都需要去行业投入，然后真的去理解，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你可以当什么样一个角色。这个还蛮重要的。
还有一个角度可以供大家参考，就是你评价一个传统行业里面的 data scientist position 值不值得去，就是看这一个公司或者你所在的 team 的 executive level，他们对于 data 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我有遇到过 executive 对于 data 或者是对于 AI 的看法是特别的不现实，他们可能觉得说，哦，data science 和 AI 就像是魔法一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种肯定是不现实的。他对你的 expectation 也会特别的高。那这种我们都知道，你进去可能半年一年你都做不出来能符合他预期的东西，那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还有的 executive 呢，他们是对这个 data 和对于 AI 都是非常怀疑的态度。这种情况可能他也有他相应的一些障碍，就比如说他可能不会让你去做特别有挑战或特别重要的项目，那这个也都是你在前期的时候或者在 interview 的时候可以综合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再回过来讲，怎么不被 lay off？最安全的方法是不要把自己就当一个打工的，培养了解一个产业或风向的能力可能比较重要。例如现在房地产不好，因为利率太高。那你现在说，哎，我就想去 reffing，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卖房子，我特别在乎房地产市场，我好内行。 那其实是逆风的。
Raffin the recruiter 会不会找上我们？
没关系，我其实不太介意哦。就是你了解一个产业的方向跟现在的风向，然后再去选一个产业，你可能对自己的进去的难易度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知。逆风不代表说你真的就不要去做，而是就是 identify 说现在去往这个地方冲不一定会很顺。就像现在 data science 的缺比较少，那你一昧的要往这一个行业进去的话，一定会有随之而来的 challenge。 对，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 mentorship 大家常常给我们讲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Amy 和我都有长期在 ADP List 这个平台上做这种无偿的 mentorship， 给很多刚入行的朋友一些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理清思绪。 ADP List 这个平台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有很多 mentor 和 mentee 在上面，大家互相聊天，互相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互相给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创立这个 ADP List 的 founder Felix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只有26岁，就觉得哇
超年轻。
我26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完全不记得了。那我和 Amy 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ADP List 的 founder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很厚颜无耻的去找 Felix 说，哎，你看我们有我们有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还有介绍其他的朋友来一起到 ADP List 上来，那你看你要不要来我们的 podcast 上来跟我们聊一起啊。 Felix 超级 nice， 他也答应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大家不要，要是做 podcast 的朋友不要就觉得去约就一定会成，我们不想要把他的 inbox 塞爆，只要尊重一下 startup founder 的时间，他们都很忙的。
对，我们是独家哦。
至少我还蛮谢谢他创立的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去跟很多人进行交流。我个人也只在家里，然后就认识了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人，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情况，这都要谢谢当初创立这个平台的创始人。我们还没写好访纲哦，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也可以先跟我们留言。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做 Data Scientist 之什么什么怎么办的第二弹，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也请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问题。
我不觉得我们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还蛮会找到方式 get by 的。
分享经验和教训，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教训了。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